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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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这里面有谈到这个，我们谈到180页，好，就是说，这个有没有讲说，护持阿难哈，若决定有罪有受罪者，则身即是神，即堕常见，则无佛道。若见身啊异于神，则堕断见，亦无佛道。身即是神呐、啊，比如说我们因为这个讲法哈、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最主要他这里讲常见的意思就是固定的意思。那固定，比如说，我们从小到大。我们经常讲说这个，这个从小到大，你说谁是我？那个从小到大，从过去到现在，这个身体，我那个我啊，那个神啊，那个就是我，从头到尾都有一个不变的我，从小到大，那这个在受罪，这个在造罪，这个极身就是我，那就是都没变哦。那就是常见，那如果常见的话也没活到，为何没活到？常了以后啊，怎么变也不用变不来。佛法是让人家从迷到觉，如果有一个自体法叫做迷，那迷就永远迷了。迷如果能让我们变起，让我们启发之后能觉，表示它没有自性法，自性法是不会改变的，是自体已经存在的。所以当一个东西可以被我们改变，它就只有如幻有，它不能是真实有。好，那如果有一个神永远都在的话，那表示它是自性法，那自性法教也没用嘛。骨看到八家嘛是骨，那个就是怎么变怎么变，就是人把它牵到哪里，它是牛牵到别的地方还是牛，它 没办法改变，所以它是神。即身即是神，则堕常见。若身异于神呐、若身异于神，则比如说我们过去的我，跟我现在的我没关。如果过去的我就是现在我，叫常见；如果过去的我跟我现在的我无关，叫断见。是不是断见就是没有必然关系？那我过去的我造业跟我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那就断掉了？那如果过去造的业就是我，那我就是我，造业就一直造业，受报是另外一个哦。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苹果的种子种下去，请问种子跟苹果是不是一样？不一样吧。那如果苹果种子就是我，就是果实的话，那你当初就不用种啊，就是吃种子就好了。好，所以种子跟果实是不是不一样？不一样。那你说种子跟果实完全不一样，那我种苹果我可以长橘子啊，那就断掉了，因果关系断掉了。你说是因等于果，不可能。你说不是，那为什么这个因感应这个果？也断掉了。所以因中有果错，因中无果错，这种种看法。你断掉了，那断掉了我上辈子做的造的业跟我现在没关啊。那如果上辈子造的业现在就是我现在的我，那怎么改也改不了啊。所以过去的因 会影响到我，但因不等于果。因是一个因缘，它要因缘聚合以后叫做果，所以不能没有因性，但因不等于是果，这样的话，哎，这要常听啊，听了以后脑筋就会松弛啊，就不会那种硬邦邦的一块，刚强难调啊。你这样多听就熟了哈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那六十二见也都是断常见哦。那你如果认为断常见是佛法的话，那六十二见是不是断常见？所以我说啊，这个如果要细讲啊，大家听中论就很有意思了。你再细讲，我们现在的佛法，很多人观念都是外道见啊。比如说我们讲说，如果我们讲说造了因，会不会一定受果报？是错，不是错。哦哟，真麻烦你看。造了因一定受果报，那就自信因自信果；造了因不受果报，则不悟因果。造了因要因缘具足才会受果报，造了因因不具足就不受果报。那等在那里，等因缘成熟就报。所以不是不报，是因缘未到，也不是造了马上报，要到因缘具足才报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现在过去是不是造很多业？造很多业。那现在如果不让它成熟，它会不会报？不会。如果造了一定报，那何必修行？反正一定报就随它去咯，是不是？它的意义在此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佛法，我们看是懂，但其实有时候跟佛法的本意是背离的。所以人家讲说啊，你完了，就有些人说你造业，你铁定死的，你一定会报。这么一说，他说反正一定报，那我就继续造，反正就报了嘛。那你不是间接鼓励人家继续造业吗？你看，假设你造下去，如果不赶快悔改，一定报。他说那我还有机会，有。那就算你一时会报，因为你有造善业，也会轻报。是不是还有机会？所以佛法不是宿命论的，那佛法当然也不是说报了造了不会报的那种无因果论，不是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佛法，讲把佛教的某句话拿进来，它不是真正独立说法，就要断掉了，就产生了。你不要看一句话，你都是对佛法是信誓旦旦、非常诚恳的，但问题是这么一说，把佛法给扭曲掉了。是好，但事事不然呐、啊，因为如果你这样讲的话，六十二见啊，皆可是菩提，但事事不然。是故阿难，我以大众中视之后，说而啊，说而无所谓言呐、啊，啊，我法有开，非不有开，哈、啊，我这个法是能如实之见，是有所开悟的，哈、啊，非是这种闭塞之余啊，啊，我从本以来。常清净明了啊，阿难，若罪定有，则毕竟无涅槃，对吧？这个道理都其实跟，所以我说大家如果有机会把那个中观的思想弄清楚啊，哎，它不是一套学问，它是智慧。中观也不就只有中观学派才学的，它就是般若中观正见，好。所以你一了解一下说，如果你讲说罪一定有，毕竟无涅槃，因为已经一定有了嘛，那所有修行的意义完全没有了。像我们不是谈那个中论里面有没有苦地，有没有极地？如果苦地定有，苦已经成苦，永远也去不了苦，去不了苦，何必修灭道呢？所以你这么一说，修灭道的意义没了。有没有苦？有重因缘和合的苦，有在愚痴相应和合执着的时候的苦，但有没有真苦？就像说你梦中有没有苦？没有苦，但对梦中的人有没有苦？有，只要你还在愚痴颠倒，即使是假的，对你就苦。梦中的东西是假的，就有人在里面会笑，在里面会哭，对不对？我则不言我法有开啊，那就不能没上开悟啊，没办法解脱了，一切道理就从此闭塞住了，对不对？ 阿难，我法实从本以来啊，清净明了啊，啊，是故我弟子降心啊，啊，降心啊，安隐，无有疑悔，无诸罪恶，清净行道。就是说，所以我弟子知道佛法，他知道道理懂了，我只要依着佛法，我可以解脱，因为佛法本身知道什么叫罪，什么叫无罪，啊。假如佛法是一种常见断见，它已经被绑在那里的，我佛法没有用，但佛法可以让之你知道，因为愚痴颠倒，故有如是因果。若能绝了诸法本来清净明了，你本不受苦，不受束缚，既无清净，亦无垢染。就像《心经》讲的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昧，不垢不净。你看。是诸法空相，你看我法实从本以来啊，是啊清净明了，是诸法空相，本没有垢净。你能如实了解，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，离开的那种染污，这才叫做真正的断除了苦集。是，所以我弟子在这里啊，对于造罪者啊，比如说有人犯罪犯戒不清净，你会怎么讲？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认为他不清净？会啊。但有没有本质的不清净？没有。那既没有本质的不清净，你为什么从本质的态度里面去否定这个人的存在？对不对？一个人做噩梦，我们说他愚痴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会不会说他从本以来就愚痴？不会啊，他只要醒来就好了。结果你看了一个做噩梦的人是一时愚痴，竟然是对噩梦的颠倒众生完全否定，凡是做噩梦的皆砍头，这完了。嗯，你跟他砍头了，那个以后醒来是谁醒啊？对，他眼前做噩梦是愚痴，但不是本质愚痴啊，因为他做的噩梦也是假的。就算现在噩梦有颠倒，但他本质其实他说做噩梦被烦恼所束缚，但其实不是心经讲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那你就把那无明当真了。像我常举例啊，做梦的心很颠倒，我把这个心砍了，都哇，你一砍了连醒来都没机会了。为什么？醒来的心不是同一个做梦的，做噩梦的心不就是那个醒来的心？把这做噩梦的心砍了，他醒来的机会没了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知道众生为何颠倒，又如何清净，众生如何轮回，又当如何解脱。弟子了解佛法的时候怎么样？降心安隐，路当如何走，无有疑悔，乃至到最后知道罪恶从何生，那如何去除罪恶。所以清净行道啊，所以修行这条路并不是逼自己要感性，我要相信啊，其实信得怪怪的不行，因为我不能对佛教疑惑疑了老半天，结果正常人就逼得跟我们神经有问题了。他不要你逼，他要如实了解以后怎么样？无有疑悔。这个无有疑悔不是感性着逼自己相信佛法，是真有道理啊。病如何来，将如何去这个病，如实心开意解，没有疑悔，虽未到彼岸，也知道彼岸我有份了。我只要如实依此道而行，所以此一为我就长这个感觉很有意思的。你不要讲一句话，这个一句话是经典讲的，此为正真之道，什么意思？那是一种我们的三宝歌是吧？什么？最后那句，此乃是真正归依处。哎，这句话不是你跟着念就跟着念了，是心开意解之后，此为正真之道。所以学法的人啊，很有趣的了。当你了解这个道理是这般真实、这般可依靠的时候，就安稳了。哎，还没到对岸就安稳了。哦，就像我从金门当兵，一上那个退伍的那一部那一顿那个船。 船的时候，本来会晕车的。我们那时候从寿山那边啊，搭船要到金门，很多很多吐，因为心情很郁卒。尤其我们抽的是那个是什么，从到金门就没有回来的那种的，因为我们人家就是迁王，到金门到退伍为止的。你知道我一抽，当然不知道了，可是刚好有人写信到单位，同样的番号证明你就是那个迁王，到了金门到退伍才回来那一种了。我那个心情刚好是又823曾经炮战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实在是百感交集。有时候那时候 很喜欢唱那个台语歌，我被出版我不大会念，就是那个唱那个什么那个台语歌，就是唱那个要出行出去的那个什么，我也不会唱。大概那时候就尽量唱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别的不去，怎么跑到金门去？可是要退伍的时候，就算还没回到台湾，只要搭上那个船，有空没空就到那个船板上去看那个海，多舒服。同样一艘船，一个是吐得要死，一个是好高兴哦。虽未到彼岸，犹如到彼岸，已经踏上回家的路，已经踏上那个舟行了。那个心情就是这样，就很有趣的。所以佛法也是这样，我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产生了一种实质的皈依。这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情？你就像我常讲的，未得自保，众生尚此尚还在颠倒，所以你的心非常大的方，很想接引他同上这一艘船，但对方不能，那变成想尽办法，他不能得佛法利益，好吧，那我随我因缘给他世间利益。那时候变成非常大方，以前是跟人家计较了，现在因为得乐透没关系，对不起，我找错钱，不用找，小慧。这时候本来小慧都是以前是给以前就像我去到越南啊，那越南的钱跟我们差很远啊，所以我们刚到越南的时候吃的那一餐吃了100多万，那个导游说你们刚才吃的一餐是100多万，那怎么吃那么多？可是算一算差不多，因为他那个换算那个有一次他带我们去里坐一个船啊，完了以后我们给个小费，人家很辛苦啊，我们就给个50块，后来一下来，哎呦，我怎么那么吝啬？可是因为我们很少给50块小费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一换算，哎呦，我怎么那么吝啬啊？可是那个钱我们一时不习惯换来换去啊。结果我们也去参观一个孤儿院，我那时候也去供养，一回来我就很懊恼，我几时那么吝啬，怎么供养那一点点？可是我们就觉得供养几千块啊，可是算一下，我一趟去怎么供养这么一点点？可是一时换不过来，又经常算，就是那个习惯改变不了。可是终于换得很清楚了，没问题，这1万块给你，这2万块给你，乃至到这临终全部都给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们讲讲身兼在我，所以一个佛法一旦安定，自己尚未得到彼岸，心胸也都改变了，这就是从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就会产生很强烈的安定感。所以这一生他不大会动摇，随其因缘成就，但这个路已经安稳了。他就讲说详心安隐啊，无有疑惟，从此罪过也远离。为什么？他不会去做不当的选择了。菩萨因如是思维，不因嗔恚迫切者，因为没有自信迫切者。那你如果要嗔恚迫切者，你可以，你有空静下来思考你过去解的迫切者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先嗔恨别人，你自己就往墙壁去撞了。因为我怎么那么不清净？算一算，算老账的话，过去解所造的罪业，如果放在虚空，根本装不下。 你如果要嗔恨不清净者，你先看看你自己。但曾几何时你不清净，如今也在佛法得到安稳了。佛法慈悲，不把你排斥，你何苦对一个虽一时颠倒，有如是如幻罪业者而行以排斥呢？是这样，他本质不是清不清净的，他无垢不垢不净的，那你为什么从你执着有一个不清净法在他身上，心里对排斥？不会。但我刚才讲，因为一开始不是讲说他也能如实对不清净者如实观察，此一不清净将得如何果报？这是就他现在，就好像说对方在做噩梦的时候，假如他不清醒，他在梦中会继续受苦。其实好愚痴哦，本来没这个东西，为什么妄生颠倒而自受苦呢？本无生死轮回，为什么妄生生死轮回受持这种虚妄的苦呢？我们也能知道，但也能悲悯，而且也不会舍这个众生。好，又作思念，世界必定得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会故成闻必定菩萨有起罪责，如过去十万劫有菩萨毁谤漏尽阿罗汉，名为阿罗汉。好，有必定菩萨呢，就已经决定的，已经是那个，他还是起这个颠倒。我们不是觉得，我们前面不是讲那个已经入必定的那个初地菩萨，是不是还有一些要对治的？他如何让他成熟？他是不是还有在界上的不一定清净的地方？所以听到他会不会很恐惧？是不是会谨慎？因为这个里面，当然我讲说，到了初地菩萨所犯的，跟我们这种凡夫所犯的不一样。但毕竟他还没成佛，他有没有不够？有没有不净的地方？有没有染污的地方？还是有。好，所以这个戒必定是得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。那何以故呢？成闻这个必定菩萨有起罪者，如过去十万劫有菩萨毁谤漏尽阿罗汉，他竟然还在毁谤。好，名阿罗汉。好，又闻必定菩萨于此劫前三十一劫以毛刺须陀环。又使贤劫中闻有菩萨毁谤居罗孙佛，是不是？言何有突人而当得道啊？如是等众生难可得知啊！可是你要知道，为什么他就算犯了，他必定是什么叫做必定菩萨？就是他的菩萨体性已经不动摇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你假设你很难理解，可以的啦。一定，我这样举例啊，像我们来讲啊，就是说，即便我们周边起了一些啰里啰嗦的有的没有的烦恼，但有些烦恼是你起不来的。我可以跟你计较，我可以生气，可是要我去杀人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要我跟你怎么样怎么样可以，那真正要你起大烦恼的时候，就好像母亲会不会看到小孩子，自己小孩子很顽皮，气的那个，真正要把他丢掉，不可能，是不是？那个不可能，我讲的就是决定了，不可能，他再坏还是我的孩子，所以说我再生气也不可能造那个业，是。所以你要讲说未定处未定，已决定处决定，是不是？一时颠倒烦恼起，未起正念，还有时候思念，失去正念。但再怎么思念，我有时候还会偷吃臭豆腐，虽然它味道有点像粪便，可是我还很清楚，吃臭豆腐的是吃臭豆腐，要我吃粪便免谈。你看他还不是很决定的吗？很清楚咯。奇怪，那味道很像，是像，可是还是不会吃。为什么不会吃？不知道，就是不吃，不是如此吗？他已经确定了。所以烦恼依然烦恼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烦恼，你看似他起的烦恼像跟你一样，但他的根性不强。像有的人他是稳稳稳稳的，好像不起烦恼，你要知道那个烦恼是根深蒂固，黏得绵绵密密 那有的人看起来，我讲说那个有些灰尘是没灰尘，那乌金乌金都是油垢。有的人是看起来，哎呦，灰尘那么脏，怎么都是灰尘，都是这个油烟怎么样？可是一抹开亮的，从表面上他看是比你烦恼，一抹开他没有。有的看起来没有烦恼，可是他是什么软品烦恼？软品烦恼是贴在里头的，与甚至与你的心念聚起的同时，都与你那个甚至粘在你的善念里头。这个时候觉得细细微微的，这种烦恼很难除啊，那要长时间磨。哎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考烦恼，想的也太简单了，不是？所以有人讲说，那他烦恼深重，怎么那么烦恼？没问题，那一下就好了。那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他好乖，问题刚强难调的嘞。啊，哦，像有的人就是，你看，有的很硬，对吧？一打就断。有的是弹来弹去，他弹性好得很，他的老观念不断就是不断，他非常坚韧，但他很有弹性，你打他骂他他都能随顺，你看多么依教奉行。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不断。有的人是他是刚强难调，可是你一跟他讲彻底断，是，所以不是从外表的。好，如是等众生难可得知，是故我于此事何用之为得失好恶啊？就说这样的事，注意哦，这都是修行人该学的技巧哦。我对这样的事何用之为啊？我为什么一定要知呢？我就我现在理性清净的判断，背后因缘不知道，就事论事，此事如何？就好像有人跟我讲，某某人偷盗，请问师父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说某某人有没有偷盗我不谈，因为我不知道。他说我知道，你知道不一定对确，正确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。某某人偷盗，这对不对？我说某某人有没有偷盗这件事情涉及事实，我不知道。但如果在一个有一个条件，你说如果有人某人不是特定人，某人什么因发什么心造什么业，请问这个事情对不对？我可以判断，因为你给我假设背景，有这样的背景我就能论他是非。但你说事实我不知道，何用之为？但我会不会不会判断是非？不会。所以啊，你说某某人怎么偷，我说某某人这个事情不要讲，你跟我讲什么状况，类似有哪些事情，我可以判断是非。但有人讲完，你跟他这样讲了，他完了以后，他回去说某某师父说你这样做，我说拜托，我没有说他，我是说在这样的这样状况，人如果做这样的事犯了哪些错误，但我没有说这个人真的做这个事，因为我们拿捏很清楚的。但有的人就话就搬来搬去了，我说没有啊，没这么说，我也不对这个事情没概念。他说你这么说，我是说，我是说依法不依，我是就事论事，我没有谈人，但事情就会搬来搬去，对。所以说何用之为得失好恶啊？我为什么在得失好恶里面我先为之论呢？就算他做也是比自作自受，何欲于我啊？那干涉跟我有什么干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些东西能判断则判断，那这是不是大家都不能判断？可以看状况。比如说我们具有教育责任或是现前有因缘啊，那就算我们不能百分之百，我们可以基于好意，你是不是有这种过失啊？啊，如果他一直都不能承认，那我们也就那是你自作自受。但你基于某种因缘，你说出你的过失，我也基于你所说的为你告诫。好，那可能你看错，可能我讲错，但大家彼此都是好意，也无妨。那如果对方一直隐藏，我们也不强求，也不强求。总之，这个道理是一个原则，实质运作的时候要依智慧，要依于自利利他的原则来做了。好。 所以有些东西说你是不是都始终就不管他，不是，我今天为他论他判断他对错，都也不是纯粹依好恶之心在分，而是为了利他而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他有错没错？老实讲，这跟我是没关的啦，我是好心希望他好而已。如果他真不要，那我就不说了，是不是这样的情形？但如果有机会因为能判断是非对错而对他有帮助，你为什么不做？那在判断是非对错的时候又掉入是非对错，起爱憎之心，那就是起烦恼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在这条路里面就随时时时一直在调整的，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啊。这也是菩萨学处，不是吗？我今如遇时之鄙视，或自伤害，愁量周身，佛所不许啊。为什么？你真的要知道我的这一段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你能筹量吗？像我们啊，人家很难完全筹量我们，对不对？那别人会不会误看你？我们也经常被误看。那你被误看，你为什么还要再妄断别人好坏？那所以为什么我们，那刚才我讲了，那我是不是都不要判断？不要判断，那你如何心慈悲呢？所以你看，离开的是纯粹依众依烦恼而起的好恶憎爱之心，而是以慈悲依以现前因缘为利益他而做分别，知道吗？否则的话完全就路都不能走了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很多教育里当中，他能受用则说，不受用就不说。所以有人有意思，就最近大家对我很慈悲，都不再说我的过失，其实不是，是放弃了，这讲也没用。如果有人，你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，表示什么？互念着。啊，如果不讲，放弃了。好，正如我讲的，就是说，如果是木材可以雕，朽木的话就只有喷漆，喷好不要动它，免得散掉了，因为它不能雕了。可以的话，就开始讲。诶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所以雕琢，雕琢，再雕琢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成才了吧？好、哦，玉不琢不成器，不是不是吗？啊、哦，所以你说你不要，你去自或自伤害，愁量众生，这个佛所不许啊。如经中说，佛告阿难，若人愁量于他，于他则自伤身。哎，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在。我们在依止善知识里面为什么有讲说观德莫观思，其实这就是一个原则。那要不要观思？要啊，当然要观啊。但观思里面我们必须要保留你是不是真的知道，那我们就讲说思也是他在思，我今天从其他的德上去得我利益，那我何苦因他的思起憎恨心而失去我向他学的因缘？那损失是你损失啊。好，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有两个那个比丘持戒精严啊。啊，有一次到那个下山碰到一个菩萨，这个菩萨他一见他，看到他的环境里面，一看到就晕了。他说怎么那样不清净啊，环境里面怎么有如许如许这些事呢？这两个比丘就离开了，因为说哎呀怎么啊怎么那么不清净。结果其中有一个就忍耐下来，我听说他有圣法殊胜法，我但闻我的法，其他我不管，就他证果了。然后就去回去找另外一个跟他同学，就啊你也来听话，他说不要，这么不清净的人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他说你就听你的法，你不要起这些分别。后来经过他鼓励，他去听法，他也得成就。所以我们这里讲说要不要分别，要啊，分别。可是我们的这种分别当中，你必须要知道保留刚才讲的，你真的知道，你不能没有是非观念，但也不要妄想你自己就判断对。如果你认为错你就学习，但千万不要妄断。所以在一个环境修学佛法当中，乃至更加互动的时候， 第一个，你可以有你的意见，但不要急着妄断，因为这么一妄断啊，经常我常讲的就是啊，看到人家的小过失，却看不到人家的大功德。结果小过失把你的脑袋给塞满了，结果失去利益的是你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在新学的时候就最容易看到小过失，那他怎么怎么样，等到过了一段你说才知道说，人家那个小过失我比他多，人家的大功德我竟然没有，这时候才知道说，哎呀，损害的是自己啊。所以在筹量这些东西的时候务必要看清楚。在我们在一般世间里面啊，比如说在学习法的时候，尤其是说我们所学是什么，结果经常拿世间法放弃的学出世间法，因世间法的琐琐碎碎的啊一些过失计较，就到最后把自己最重要的学法因缘给丧失掉。所以我想讲说，你今天为何而挂碍，这个挂碍，我说这个跟生死轮回有没有很大障碍，没有，但提摩吉不好。所以后来放弃学习是因为纯粹提摩吉不好。你如果这么在乎 Kimochi， 那你这一辈怎么修？因为未来的路那个 Kimochi 不好的可多了，还不是 Kimochi 的。 Kimochi 是什么讲？ Kimochi
感觉，
感觉，感觉，对啊，它日文叫气池啊，池的这个气，池的这种感觉，这种 feeling 不好啦。可是你要休息一直修在这个干什么？所以有时候我看起来说，有的呢，他为什么这样？他怎么可以对我如何如何？我一问，他觉得很在乎，他伤害到我，他在我当大众面前打我一巴掌。我说哪有那么恶的？你跟我讲他怎么打？不是，因为我判断一个事情，那错的，我知道我错，他为什么要当众跟我讲？我说，我们那时候也曾经错过，人家跟我讲说这一字不是这么念。我说哦，真的哦，我就这样会完了？你怎么会觉得人家当众打你巴掌？不会吧，有那么严重？他说可是他可以讲我错，为什么要带大众？我说我们也常都被人家这样讲啊，就错就错啊，因为你明明跟人家讲错了啊，人家就当众，免得你的错误影响别人啊。人家跟人家讲说这个字不是这样念，是这样念啊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但你就那么脆弱的心灵，不堪人家这么一讲，那就让他打击我，神经病，这也叫打击。那你们是拿个那个跟阎罗王打架，对不对？这样一比，你所挂碍的在生死的苦难当中，你这些挂碍都不算，所以我们就纤细了很多。我不是举那个有一个原住民啊，他们来做工程的，拿那个钉枪，砰砰砰砰砰，不小心打到这个手，就是那个钉子就直接穿过去。要是我们一定吓死了，赶快送医院。他不是拿那个钳子一拔出来，用口水就继续工作。要是我们的要消毒，免得破伤风，送医院，如何如何？人家不是那个钳子一拔，就用口水涂一涂，继续工作，对不对？他说看不看呀，就差这些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筹量的是那个噔噔噔噔一点点的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以我们所筹量的，以我们在一件事情的判断里面看出你的用心处在哪里，你的智慧在哪里。主啊，到最后你做这种筹量有什么用？伤了自己而已啊！你看，若人筹量于他，则自伤身。唯我可得筹量，众生以我等者啊，亦因筹量。要能筹量众生，可以当然欢迎成佛就可以了。你若能成佛，当然你可以筹量一些众生。好，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要在这里讲说，所以在很多东西啊，随着我们现实的经验里面啊，我们也感越来越清楚这个道理。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啊， 哦，我不是，我也最常举一个例子哈。我们有时候在以前道场刚好接一个地方嘛，那个地方是地方庙。那这个地方庙，我们你看，我们当初是文绉绉的，都是刚大学毕业，看起来气质还像读书人嘛。那做什么事都是一板一眼，唱起梵拜来都是正版的。好，结果那时候师父派我去处理这个道场，啊，我第一次派的十二位，那乡下道场很少有十二位在做法事法会的，法会的正版，后我们都唱得很大声。结果一唱完，人家以前的负责人讲说，如果你们这样做，我不放心交给你们。我说，但我已经尽责了，怎么会不放心？你们这个庙从盖来以后，没那么多出家人来吧？可是我就搞不清楚他们要什么。结果他们要的是热闹，所以我隔年就开始，就装的麦克风，那个大的，租个小货车，小货车四面都是大喇叭。永清哦，啊，对，日月潭下水，在日月潭那边传，因为我们就在附近。永清哦，都来阿哥做请了，啊，怎么就是来吃这个，来吃庙，让佛祖来请你了哈。啊，哪时候要办法会的？哇，哦，他们就好高兴了，就你有用心。啊，所以隔年我那一年啊，我找六位就可以了。我在道场里面，别的六位把六位换成喇叭而已了。我敲轻快的咚咚咚，哦，他们就来了，你这样就好。我说这样早知道我就轻松了。啊，里面我们有一个那个师兄弟啊，女众啊，他有一次我看他跟居士讲话，哦，够出理出气的。某某人啊，我会睁开啊，那乡下人啊，叫你来那么来，哦，安罗公干，哦，我就讲话怎么那么凶呢，哦。人家乡下人就说，哦，这样啊，都盖点嘛，打打打啊。结果你看，他每次那一群乡下人来见到我们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。可是看到我们那个师兄弟啊，啊，一喊全部都集合。那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清高，没人来。你看到你的功德，你有没有看到别人功德？你觉得他好像有点，哎，有点。哎，不大如何，没想到人家就吃这一套，就吃这一套。反正很多人很喜欢亲近这个，所以我们台北那些读书人要到南部去选举，大概不大会上，因为啥？你那一套跟我那一套是完全不同套，是不是会不会这样？你那个文绉绉的能吃吗？你都不知道我们平常吃什么口味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观察，我们用我们的角度去筹量对方，啊，你怎么算出来？有一次我走那个滨海公路，早上也很早就出门，所以我早餐没吃，我就在一个面店叫面。我一吃说，老板这个怎么这样？他说不够咸吗？那旁边有盐巴。我说太咸了。他说不会吧，因为我们来这里吃的都咸，不够咸。为什么？因为来这边经过的都是开卡车的，很流汗的，所以他们经常不够咸，所以我们桌上都还放一罐盐巴。我说太咸，他说很抱歉啊，我们这边都是给这样吃的，所以他以为我也喊不够咸。他说有啊，我们有准备啊，盐巴。我说不是太咸，我哪怎么咸这样还在加盐巴的？可是人家就这么吃。你认为太咸？人家认为刚刚好，甚至你认为太咸，他认为太淡，就这一类众生要这样，你怎么去筹量？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，看似邋遢，哎，我常年那个佛学院有些学生呢也很有趣，有些学生就跟我讲，某某人啊，做事大礼那大礼大气的，就出礼出气的。连漱个口就噗也不会蹲下来，因为他们是一个洗手台，刚好那时候刚好对面啊，就是漱口的时候有人就处理出去，噗这个棍就蹲到对方那一个刚好是什么，又是很谨慎很别扭的，我就来告诉他，那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当然是不卫生了，啊，哈，啊。可是因为我同时有人来告状，是讲的那一个人多别扭，动不动就计较。 啊，另外一个那个扑那个，大家都很喜欢跟他在一块，为什么？他就什么都没关系的。所以我那个很明显看到说有什么，有什么散漫的过失，啊，也有他大方的功德。为什么？他不会跟你计较。但有的人就是啊，谨慎的功德，他有琐碎的过失，就在这里我想。说他有功，就说他不错，又有他过；说他有功，他又有功。所以他跟我报告他如何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想，前面刚好有人讲你而已，这个讲他，那个讲他，都讲对了，但都看不到自己的过失。那你看，像我们这样处理啊，如果你随顺他，他就更增长他那一份执着。啊，所以你要又要调他的过失，又要守住他的善法，哎，所以你怎么抽量？随着经验一直在看，一直在看，后来发觉还是保留点空间，不要轻易论断人品，免得你会伤到人。你会，所以我就讲说，有人有这份功德，有人有这份过失，有人在这方面不足。但有方面在很多地方是很不错的，甚至我们所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有些长者也是啊，虽然在某方面他不一定比过你，但他的带份道心，几十年下来，一直能坚守自己修道的本位，好好利益众生，守这么一个单纯的地方，也不会跟人家贪求，也不跟人家计较，光靠这个耐心，你赢他吗？但我们就有看不到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往往讲到看到自己的小功德，看不到自己的大过失；看到别人的小过失，看不到别人的大功德，所以这种筹量就会出这种问题啊。如说有瓶盖亦空，无盖亦复空；有瓶盖亦满，无盖亦复满。当知诸世间有此四种人啊，威仪及功德。啊、哦，有无亦如是啊！有人有威仪，有人有功德啊，对不对？有人有威仪又有功德，有人有威仪但没有功德，有的人是有功德但没威仪啊，种种这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啊，若非一切智啊，何能筹量的？你以见威仪而辨知其德，你真的看到他的威仪就是他的德。很难了、啊，啊！所以说，哎呀，他怎么那么邋遢？他有他的用心啊，哎，啊！你那个高高在上能度化一般人？不可能！你那个高高在上就把人一开始就挡在外头了，是不是？啊！有的人他就能把自己的那种，我讲的就是。有那一份很大的慈悲的热忱，啊，然后把自己的身份降得很低，但眼睛是寥寥分明。他可以做的跟大家起这个同事社同一个作为，但他不染污，会不会有这样？啊，当然我们要小心了。我们经常说我要随顺众生，结果人家众生都还没能污染，竟然讲随顺，乱讲一通，明明自己爱还讲随顺。对不对？也有这一类的东西，那就自己看咯、哦、你看你能不能用以见威仪而辨知其德，不是的、啊、正智有善心名为贤人相、啊啊、正智有善心、啊、有智慧有清净心、啊、才叫做贤人相、哦啊、但见外威仪、啊、何有知其内、啊、除非你真的很知道内有功德慧，外现无威仪啊！游行无知者，如以这个恢复佛啊！若以外量内啊，而生清见心啊！就是说，我们不是像我们那个我们不是冬天我们有那个炉啊，我们用火炭放着嘛啊，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用灰嘛盖着嘛啊，盖着就那个火就闷在里头，白天一。早上一起来一翻开木炭都还是红的， 他就只是减少他跟氧气的接触，但他还闷烧在里头啊。那你说啊，盖起来看不到了，其实就在里头啊，火都在里头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个人威仪是如是，但你怎么知道他？好，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。